我这个东西呢，是本来就是为了张扬和呵呵开的啊，有心想要服侍像张扬已经走上这条路的人，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根基打好？这个根基打好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你就是要知道怎么读圣经就是了啊。你要是抓到了这个读圣经的诀窍，你可以不断的从里面拿出来东西。要像主耶稣讲的啊，这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好像家主从这个库房里面拿出新旧东西来，他拿不完的，他一直拿，一直拿，一直拿，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。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么多人讲到，这么多人在研究圣经，恐怕早就给他们研究透了。你如果走神学的路，你会有这个体会。但是实际上，你好好去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。几百年，尤其是欧洲这后来这500年，这些神学家所着重的东西呢，其实是不饱肚子的。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在圣经里面，那是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尤其做传道的弟兄呢，你如果会读圣经的话，那你就会讲，一定是连 AI 都没听过的。嘿，这个现在变成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了嘛，对不对？主日讲到一讲，题目一摆，底下弟兄姐妹都在上 AI，看看今天传道人牧师讲的和 AI 比一比怎么样？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你是要从圣经里面最根基的东西，那最根基的东西一定是它的字，它的词。那现在这个圣经搜寻太方便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说"世界"这个字，我们知道它很重要，但是到底多重要，你不知道。然后你搜出来一大堆，你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说，先把旧约里面那一点点看完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呢，对于世界的判断是非常不一样，这个定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那旧约里面呢，创世纪啊，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再复习一下了。这创世纪呢，所讲的很少，它只是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诗篇呐、这些旧约里边，它基本上这个世界呢，就是我们很出名的这个耶和华怎么样？你要洪水泛滥才知道耶和华作者为王嘛。哎，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，对吧？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光是从创世纪和这个诗篇里面这个正面的讲了世界的东西呢，它对世界实际上已经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定义了。晓不晓得这个定义是什么？你光把旧约读完，其实就应该已经可以看清楚这个东西了。啊，那到了新约，当然还有我们讲过主耶稣讲到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这世界开始跟我们有一个关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主说要有一个将来的世界啊。那神是介入这个世界，把救恩带给我们，他是世界的光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讲"世界"这个词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呢，也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，可以分成两个对于世界的定义。你又要不要试试看？很简单的两个定义是不一样
我想起来，上回好像讲到，
的。嗯。
这个世界就比较像是人和人的关系，是吧？有点
啊，
像社会这样。
对，圣经里面的世界是两个定义，一个是指着耶和华的创造，还有一个是指着什么东西啊？人与人编织起来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说，你看挪亚洪水，它当世上的人多起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最早查的时候也说过，亚当没有这种赚得全世界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夏娃也没有，甚至亚伯跟该隐也没有。什么时候才有呢？人多起来的时候有了。这个人与人编织在一起所造成的东西叫做什么？万国与万国的荣华。哎，所以我上次没有问呵呵这个问题。呵呵，那个魔鬼带着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把世界或者中文翻成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啊，说这一切都是交付我的。你若俯伏拜我，我要赐给谁就赐给谁，都赐给你。这是魔鬼讲真话，还是魔鬼撒谎？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。我们上次问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了。
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让我去看一眼那个经文怎么说的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”我原来觉得魔鬼是在讲谎言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
好，
我
成
现
功
在
神学一定这样教的，
是。
对不
我
对？
现在的感觉是，魔鬼可能讲真话，因为世界是伏在魔鬼的手底下的。
对，那
这个
他那个
天
所
兵
说的
把
世
空中
界是
打
什
开
么？
就，
那个所谓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那是不是上帝创造的？不是，第七日这所造的都甚好，甚至从洪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不见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这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被称为世界。这东西你就知道它厉害了，所以这个很基本的观念呢，你需要能够把它先分辨出来，尤其重要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有答案。当你去讲这类的信息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受到反弹。很多人他不愿意听这样的话，因为照这样讲的话，这好机会有可能是神的带领，也可能是魔鬼的带领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个我们暂且不管它，但是到了目前为止呢，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到了约翰福音，因为你缺席很多次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啊，约翰福音的12章，它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。然后呢，我们上节讨论了为什么他说他来不是要审判世界呢，是要拯救世界，是吧？你连搜寻出来的圣经都可以这样一直读下去，会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，而且在你的眼前会很容易打开来。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。哎，这句话就很需要解释了。然后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。当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信。看他的意思说，你们现在信不来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。他不是说不说话，嘿嘿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。这个世界的王将到，他是指着哪一件事情？
就是定十字架，
钉十字架为什么能说是毫无所有呢？
这他就失败了吗？
那在钉十字架以前，这世界的王在耶稣的里边有没有呢？他如果有，他是有什么？他如果没有，他是没有什么呢？这些问题就比较重要了，因为牵涉到我们自己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世界的王在我们里边有呢？有的是什么东西呀？就是"世界"这个词呢，在旧约的时候是很简单的，到了新约，尤其到了主耶稣他开始讲的时候，哇，他每一句话都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信息，有关于这个世界。讲到最后，我们的问题啊，哎，其实还不是罪，我们的问题是世界。基督徒的问题是世界。你看一个人现在在教会也是一样，你看一个人多爱主是没有用的，你看他爱不爱世界，那个才准。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世界的王被出去，他从究竟从哪里赶出去？意义实际上是当这个救恩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和耶稣一样。我们之所以想去转全世界，撒旦之所以可以用那个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来试探，那只是因为撒旦在我们里边是有势力的。一个跟随主、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必须要开始能够把这个当成一个真真实实的榜样，就是你必须要能够说，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边。毫无所有，那用什么东西来证实？像保罗这样的，我知道怎么处卑贱，我知道怎么处贫穷，我也知道怎么处富足，不会改变他啊。所谓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，不是说你只吃素菜，你只喝白水。哎，顺便问你们一下，这个但以理他是一辈子都吃素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不是，他就是在，
有没有圣经根据啊？你不能自己这么讲啊。
因为王的宴席上也邀请了戴以礼吗？
在墙上写字那个宴席，
啊，对对。
那不是没有邀请戴笠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呢。然后王太后就说：“以前那你爹朝中有一个人叫戴笠，才把他找来的。
哦。
那戴笠那个时候祷告嘛，多少天对吧？那怎么说的？什么美味我没吃啊，酒肉没入我的口啊，直到满了什么3个7日之类的，就露出马脚来了吧？”证据确凿，不，他不是一辈子，他说不吃王膳，不喝王酒的。 啊，对了，以亮看见了，以亮圣经还圣说，但以理背上了三个七日，美味的食物我没吃，火锅也没有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就知道他吃的不错啊。但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不是说你把一毛钱都不留在身上。那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，自己晓不晓得？
有很大的势力。
像什么样的大势力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
我太太就是这样说哟，她就是说世界在你身上的势力太大了。
她所说的世界是什么东西？你同意她这样说吗？这个世界所谓太大的势力是什么？
她说的主要是我在家里边的时候老说去挣钱。
但你挣钱是为什么？
为了交房租啊。
你把太太给你小孩养好，对不对？
嗯哼，
这是你的本分。就这样判断好了。一个人什么叫做世界的王，在他里面有，他是怎么样的表现叫做有势力？
你是说别人看的吗？还是他自己看的？
一样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大部分有势力的人，他不见得自己看得见。比如说，你说川普世界的王，在他里面有没有势力？
势力太大了。
就是啊，怎么知道？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得权得名、呼风唤雨是他太享受的事情，这是他要的东西。
嗯，
那这是不是你要的呢？你是不是一个想要发财的人？
我不想发财呀。
不想发财的人。你是不是想要在世界上成大名的人？
我也成不了大名啊。
你要不要？我不是问你成得了成不了。
不要。
你不要是吧？你要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把这条路走完？
也不要成大名，也就是平平安安的。
平平安安的干什么？
混日子。我真的就是混日子。
你想要的是什么？你所追求的是什么？你这一生走到底的时候，你怎么样你才不遗憾？你可以讲得出来吗？
现在就没有遗憾了。
为什么现在就没有遗憾？
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可以期待的了。
嗯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遗憾，不是讲期待哦，遗憾是说见主的时候说主耶稣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嗯嗯。
你讲明天就主耶稣说，今夜我要取你的性命，你见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的确我们永远都是一个不配的惭愧的仆人，这没有真的为神做什么，
嗯，
但是为这个世在这个世界上你拿自己干了什么，不管他做成了没有，你觉得今天主把你拿走，你到了主面前，你会觉得非常的遗憾。这个遗憾跟舍不得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舍不得你的 baby of course， 遗憾就是说我用错了你给我在世界上的日子，遗憾是说我在世界上的时候世界的王盘踞了我的心，他在我里面不但是有，而且有的还挺多的。这个我们就开始接触到为什么要查世界这个词。这样讲你听得懂吗？
我听得懂。
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
嗯，
所以我目前还看不见什么东西。对，什么叫做法老上套的骏马，他还没出门呢，他只是站那儿。天使加百列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乖乖你好忙，他一站站了500年，你看但以理那时候站好了，这个玛利亚他又来了，那这500年你在干什么？没干。哎，结尾，你觉得这个世界的王在你里边有多大的势力？你这一辈子
那是相当大的势力。
你这辈子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？
我想在主里面躺平。
什么叫做在主里面躺平？什么？为什么要加上躺平就躺平？为什么叫什么叫做在主里面躺平呢？
怎么说呢？就是世上烦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
不是烦心哦，主耶稣讲说你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赚多少，你想要得到什么？
要问这个问题的话，那就是足够我活下去就行。
哦，那势力不大吧？
不好说，这个势力我总感觉如果我不压着他，他总会冒出来搞我。
什么叫做压着他？
就是如果不留心的话，经常莫名就会他就跑出来。
你的意思就是说
看住他就会跑出来。
你就说你会想要一些的好东西或者一些的成就，是不是？像我的小舅子，他没有奉献给主以前，他最大的人生第一大目标是他要买一部 BMW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又你想要什么？
我想要什么吗？
你除了这个温饱之外，你就是说你自己压不下来心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
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压不下来特别特别心动的东西。
那已经不错了。
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有时候都是要这个耐心温柔要忍耐嘛，但是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就会忍不住，就不会温柔。
那就表示你还不错。 像我以前认识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，八管，那是已经是40年以前了。他那时候跟我讲，我一年至少要10万，你知道那时候10万有多少钱？怎么过日子？怎么打算？就当主耶稣把世界这个词和这句话连起来的时候，是对我们来说带着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高的标准，也非常大的威胁性。他不是说你在世上到底抓了多少啊，那个只是你有没有机会而已。他是说世界的网在你里面，要么就有，要么什么没有，毫无所有，就是一无所有的意思。你觉得一个基督徒可能做到这一点吗？
可能，
你不要你的心里面去羡慕，去想要什么样什么样的。哎，这个反过来也不是说你不要去赚钱，你是可以为主赚钱的，有人专门为主赚钱的，很厉害的。像我们这边还有就是在休斯顿卖家具的一个人，家具瘦干干的一个家伙，都没有这么耐了。不过他是相当不错，他做很大的家具生意，然后他只要有需要他就捐了。他的员工啊有什么 cancer 没钱没保险什么他都肯。你只要有天灾，他就大批大批的东西去捐。那平常就穿得很朴素。
他是明讲的，做生意的能力就是主给他的恩赐，他要拿来给神用。
不见得表示世界的网在你里边有啊，但是这是一个，实在是一个太好的问题。你要不要这世界上大家追求的东西？你要不要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要不要出名？你要不要发财？啊，还是你要干什么？其实你说你要在主里面躺平，就是说我能够走完基督徒的一生，不被主责备。那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并不要求什么东西。
我也说不太清楚，感觉就像是像可以就是活在主里面嘛，就由内而外都是那种状态非常好的那种感觉。
也就是说你的期望并不是在世界上扬名，你的期望是能够像一个做一个像耶稣的人，就是这个是你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，
应该是。
应该是。那你不错，那你挺有福的。但
但
愿，
是我现在仔细想一想，好像又有点想要的东西。
而且想要东西是吧？你想啥东西把它写出来。主耶稣的带领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你不要以为说你想要的东西，你没办法克服的东西呢，你就是主是不给你。你知道有时候刚好相反，主偏偏就把那个最好、最不应该有的东西给你，让你有了以后发现说它不过如此，然后你就把它扔了，
是的，
是真
真
的，
有。
是啊，包括我们的机会，你在美国你能够把学校念完，拿到学位。找到不管是什么工作，这东西你从前的时候会很羡慕、很想的。一旦你到了这里，你就说：“哎，这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对不对？”一样的，
那就轮到你啦，呵呵。
这世界的王在呵呵的里边是毫无所有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？
是，哎呀，
哎呀，说吧，说吧，说吧。
世界的王，
作战，
世界的王，并非毫无所有。
并非毫无所有，是所谓毫无所有，是一点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
对，
你有的话是有什么？你先把那个有什么讲出来，然后我们再评分一下这个是不是毫无所有。有的时候你可能比自己想的程度要好一些的。
我估计比我想，一般来说这种问题比我想的程度都要坏一些。这个，如果真要说这个人手所造的这些荣华，就是世界的话，那么人手所造的荣华对我的吸引力的确是有的。
的确是有的，是吧？
的确是有的。
怎么样？有到什么程度嘛？你就讲一讲，有到什么程度？
我之前有过一个很真实的体验，就是。确实很真实的体验，就是说在一个世界和神之间做选择的那么一次经历上面，就真的是，哇，内心充满了惶恐，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神。所以要说有到什么程度，哎呀，不敢讲。我要是觉得我站立得住，我真的要跌倒。天。
你不要讲这种属灵的话。我现在跟你讲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个问题，就是世界的王，他甚至不是说世界，他就说世界的王在我里头毫无所有。这一个事情，可能不可能，难不难？就是基督徒来讲，
对于耶稣来说是可能的，也是应该。
对我们，世界的王在我里头毫无所有，可能不可能？
我又要说属灵的话怎么办？完了，
我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你这个人的问题就在这里 ，OK？ 你这个人的问题就在这里。伊莲，你要不要替这个赫赫打个替赫赫？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？OK？ 你呢？每次的都还没有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就现在跳出来看看 ，OK？ 我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样？然后你再给自己打个分数，那没这么多考虑的嘛。你是怎么样？你要问你要吃什么，你就说吃什么，对吧？问你要娶谁，你就说你娶谁就是了嘛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那其他的东西留待评审员来替你打分数，好不好？
那我明白。
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要什么东西？当然我们可以讲说，人所编织起来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那个掌权者叫做世界的王，对不对？
是，
对吧？他用这个东西来抓住你们，抓住我们每一个人，
是。
那他这个势力要是在你身上消失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你就自由了。
对，
你明白了吧？
确实，
你天不怕地不怕，死不怕活不怕，没老婆也不怕，有老婆就会怕，那个就没办法啊。
确实，
不能说有老婆也不怕，有老婆就一定会怕。右伟讲得很好，你看人家就是心里比你简单多了。他说我只是想要在基督里面躺平。做一个让基督能够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人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相对的话，那我当然就不要嘛。其实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，很简单。你呢？你躺平的时候是不是还对于你所躺的那个床啊，有一定的牌子要躺的，是不是怎么样？
哎呀，对，确实是要这么说，就是躺在那个我想要的那个床上。
你想要的是什么床吗？
我想要的床。那可多了，那
你现在还这么想要吗？
没有那么想要，没有那么的想要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被这个差
别。我们现在也不是讲有的时候，我们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。假如你现在知道退休会叫你写一个单子啊，比如说这种夫妻恩爱营，假如你明天就要死了，你今天要跟你太太说什么话，赶快现在晚今天晚上就跟他讲，对吧？就很可惜大家从营会出来都没死，白讲了嘛。因为那是假设明天就要死，我们现在借用一下，假如明天要主耶稣要接你去，你今天晚上在世界上还没有遗憾。
哦，哇哦，有
什么？我知道你那个还没娶到媳妇，那个
啊，那这个也是最大的遗憾
啊。你其他还有什么遗憾？你讲，那个就
是
世界的王，
恐怕就是家人没认识神。
哦，那个你不要讲的这么属灵，我在讲你自己，
我自己
不是对着神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对着世界的王来讲。你怎么知道世界的王在你身里有没有势力？比如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还没有坐游轮去阿拉斯加看一看。
哦，那真的完全没有。
完全没有，那不错嘛，对不对？
确实完全没有，确实完全没有。
所以这很简单嘛，就像这样的东西。
那确实不太有，我觉得我
就是嘛，你看你这人啰嗦的。
我真觉得我有的已经比我就过于所我应当有的东西，有点太多了倒是。
所以实际上这个世界啊，因为你们也是家境不错的孩子，对吧？爸妈把你们养得好好的。那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什么荣华富贵啊、声名啊、打一个天下啊、扬名四海这种东西，在你心里面觉得是一个你的期望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甚至说你就说做个大牧师、出名的传道人、布道家，
我反而挺怕这个。
那要开一个什么欧洲车，像奥迪这种车开？
我明天把车卖了，是我天哪！
好了，反正你这个你现在来美国也来了，书大概也念得成了，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什么遗憾是你一定想要的？你这辈子要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抓到这个东西，你会相当的不甘心，有没有？
那确实
没有那就行了，那其实就世界王在你里面其实已经没什么东西了，很简单嘛。
这个想也没想到
啊，很简单嘛。
谢谢您分享这个事。
但是别忘了啊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现在可以，明天你会遇到什么事情，哎，那才算。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走这条服事的路的时候呢，也不要让人家认为世界的王在我身上，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们就不再是为自己活的嘛。 如果世界的王真的在你里面一无所有，你觉得凡事谨守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嘛，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。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新的角色，叫做世界的王。然后到了15章19节的时候，有一个宣判。哎呀，这个宣判太厉害了！多加多加，每次有这种话，你就需要用四川话给我们念一念，看是不是比较有派头。还有15章19节，
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
哎呦，主耶稣临别的时候跟门徒讲，这都是他临走要讲的话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什么是属世界？就是世界的王在你里边是有东西的。所以你要往下读，你一定要先过刚才那个关卡，要知道自己跟世界的王到底他的关系程度怎么样啊？不要被骗，因为他这个王很厉害，他有的时候在你里面有很大的势力，他让你觉得没有；有的时候呢，他在里面其实已经失了势力了，可是他让你觉得还有。你假如说自己没有的话，就好像很骄傲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总之，他不愿意跟你断关系。那你跟他断了关系，叫做什么？不属世界。你跟他还有丝毫的瓜葛，就叫做属世界，因为他哪里有办法？听说世界拿我们有没有办法？当然拿我们有办法，他把你饿了，对吧？看你多厉害。但是那个就是主保守我们，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，无非是你们能够承受的，啊，神必开一条路给你出来，他不会把我们承担不下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。但这个话你要仔细听。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呢，就是保罗讲的这个，你们所受的无非是你们所能够承受，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应该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所在的环境主会给你足够的力气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他并不是说主不会让坏事临到你，或者如果临到你的事情是你觉得我不行了，那就表示不是从主来的，不是不是。总之呢，神会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王打倒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叫做不属世界。那这个不属世界呢，世界就怎么样啊？世界就不爱你吧。说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这是一个反话。他的意思说，你们既然已经不属世界了，世界就对你冷酷无情。我跟你讲，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里面。你说我们怎么可以不属世界？那是为什么？哥哥，你现在还会不会去看别的女孩子啊？不会，我可以替你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了你的心上人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得了永生，让我们看见了将来的世界。因此呢，我们才得以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，对不对？主要就是他十字架所做成的工作。但是这时候，哎呦，就有一个题目，你大概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过了，你可以自己试着去讲，什么呢？本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世界好像是一个静态的，你呢是一个动态的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你想尽办法要去赚它。那是因为你属这个世界，你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不属这个世界，你要小心了。那个静态的世界变成动态的世界，它要干什么？世界就恨你们。哎呦，所谓赚就是他对你招手，他给你好机会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恨呢？恨就是他跟你作对，他不给你好日子过。你有没有看见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一下子翻过来了？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题目没有人讲呢？因为弟兄姐妹不喜欢听，很多传道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这个世界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你看到了新约，我们在前面已经都讲过好几次了，到了新约，这个世界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变成我们基督徒整个属灵的这个路程啊。他所面对最危险的状况是什么？居然不是魔鬼，是什么？是世界。没想到啊，对不对？ 这句话看懂了没有？你看懂了就要有心理预备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，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就当舍己啊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并没有一个中间之途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上次也讲了嘛，啊，怎么在生活和服侍中间找到平衡？没有平衡，你要跟随主就跟随主，主负责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呢不饿死，他让你饿死的话呢，那你也顺服了，没怎么样，你得往前走啊，你不能够手扶着犁向后看。所以一旦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因为你就不再迷惑了，你知道说并没有别的选择。如果你又没有很清楚的在跟随主，可是你又觉得这个世界跟你关系不错，哎，他对你还挺好，你也挺喜欢的，两个相处的很融洽，那你要知道 something's wrong。嗯，但是你一旦从这个迷梦里面被这几句话挑醒了，你小心了，这个世界的王他对你下狠手是很厉害的。所以他接着底下又说，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你看主耶稣来整个的工作是什么？一个是魔鬼，一个是世界，他为我们在这里面成就的解决的问题，从道理上来看呢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死亡，从征战上来看呢，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所谓世界的王。那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讲，大家不太把世界以及世界的王当成一个需要被提醒，当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征战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讲到十五章这两个重要的观念，大家有没有什么交通？
因为世界和魔鬼不是一个东西哈。
假如说我们从这个人所交织成的这个世界来讲，就是人的世界来讲，那个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是交付魔鬼的，那个叫做世界的王，它不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是一样的国度，它里面有王的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王的，而且它已经败坏的，然后这个黑帮这个大势力，它背后真正的，现在圣经给我们写明了，你对这些话说阿们，魔鬼马上对你恼火，他一定要挑战你，他如果不能迷惑你呢，他一定要吓唬你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在面对一个真实的情况，这是来真的了，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东西，不是世界上的某一个形式，也不是世界上的某一个状况或者某一个问题，也不是一个社会风气，也不是一个什么被鬼附，不是不是不是。
也就是说，其实基督徒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被魔鬼撒旦什么什么，而是被这个世界坏了心，是吧？
对，但是你一旦跟世界划清界限，你看清楚了圣经所讲的这个真相，然后呢，那世界就干什么？就恨你们。那个时候魔鬼撒旦他就真的对你下狠手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是有战略的，他很厉害的。那他不见得是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跟你作对啊，是老魔头亲自设诡计来套你。
那个万国的荣华那些是很真实的，刚才你在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它是很真实的，那又是很虚幻的。很真实是因为它在你的眼前，很虚幻是因为你放在永恒的眼光看，那就是就是什么渣子吧。
嗯，所以
基督徒怎么又活在当下又能活在永恒？
你这个问题已经自己都答好了嘛，你活着的时候到底你是要以这个世界的虚幻为真实呢，还是以天上的真实为虚幻呢？是不是看你自己到底是谁了。你如果是一个服侍神的，你如果是神的仆人，你不能属世界，你不能让世界的王在里面有丝毫的势力，这是很绝对的。当你把这个绝对摆出来的时候，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，摩西长大了就不怕王怒，这是很大的区别啊。那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不怕王命，对吧？那时候摩西还小，就像一般的基督徒一样，这王呢是我们碰不到他的，但是王的命，王的命令啊，王的权势会影响到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底下活着。等到摩西长大了，他就不怕王怒，就因着信就离开埃及。那个什么意思？所谓王怒就是说他对着你来的。哎呦， 对你来说他非得除掉不行。所以你看第一个殉道的是尸体板，第二个殉道的是谁？雅各。为什么？十二使徒少一个是一个嘛。那希律本来要把这个彼得他们也都杀了嘛。对吧？第二天要抓出来要杀，结果就不见了。因为他是对着你来，他要把你这个人除掉。我们现在包括服侍主的人，你多一个少一个不算数的了，明白吧？你没有成为撒旦的眼中钉，唯一的原因就是可能呢，你还没有真真正正在神要制作你的那个路上竭力的去奔跑。尤其当你一旦开始成为神，不管他是什么，他是一个恩典，他是一个能力的器皿，而是你的心里面非常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警醒，那你等着看，那个是一点都不虚晃的，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势力冲着你来，很可怕的。你心里面要有预备啊，这个不是讲着玩的，这是真的。这个世界的王会在你眼前露出来的，会在你的经历里面会给你露出来。世界就恨你们，你知道这个事情很省时间很省力的。你既然是这样，就不再对他存任何的幻想。我在这个世界上简单的一点讲，我到底过什么日子，什么样的灾难临到我，或者是发财，或者是悲剧，已经都没有关系，不会改变我这个人的方向以及我这个人的功用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可是它的基点在于世界的王在你里面毫无所有啊，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。这个事情一打折扣，你在神的手里面的用处的不是说没有，但是就变成了盐罐子里的盐，那就是这样子了哈。感谢赞美主了。